那么如果你站在那口井，你就会发现有两座山，往北边的呢是以巴路山，往南边的呢是基利心山。那么这两座山非常有意思的，如果你站在当中，我们的视线就刚好站在当中，或者如果你从叙加利亚，你从叙加的井，你看这两座山的话，你会发现说，当你往基利心看的时候，它是绿的；当你呢往这个以巴路山看的时候呢，它是黄的。原因为什么呢？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如果你到如果你到以色列去，你会发现，这个所有向着北的地方，通通是绿的；所有向着南的地方，通通是黄的。向着西的地方，如果你向着地中海的话，是绿的；如果向着这个死海的话呢，那就是黄的。所以我们曾经说过，如果你站在橄榄山，如果你对着，因为橄榄山在耶路撒冷东边嘛，所以如果你往西边看，地中海看的话，你可以看见一片的青翠；但如果你往死海那边看的话，可以说是一片的枯黄。这个以色列就是这么奇妙的地方，就在短短的，就在小小的弹丸之地，它可以看见，一面给你看见死，一面给你看见复活；那一面呢，给你看见祝福，另外一方面给你看见咒诅。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为什么枯黄了，我们知道这就是人犯罪以后，地就受了咒诅。所以很明显的，你如果在如果你站在雅各的，你会发现前面北边有一座山是以巴路山，这个山是比基利山要高一点，然后南边就是你往这边看，那么这个就是基利心山。那么因为基利心山它是向着北的，所以是一片赤地的。那么因为以巴路山呢，你看它的时候它是向着南的，所以一片枯黄。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这个妇人呢就指着基利心，他说，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耶路撒冷。那这是一个非常堂皇的一个宗教的问题，而且是撒玛利亚人和以色列人一直争执不休的问题，到今天他们还在争说谁是正统的，他们还在争说到底是耶路撒冷那座山呢，还是基利心山。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知道根据考古学，我们晓得原来是在基利心山上，他们有也有圣殿，那么他们认为说他们才是正统的以色列人，而他们追溯到他们的来源，他们觉得他们是约瑟的子孙，所以呢他们认为说只有这个山才是合乎神旨意，所以人如果要敬拜的话，不应该到都不应该到哪里去，不应该到这个以耶路撒冷去，那么应该呢在这里敬拜才对。那么我想昨天晚上我们稍微提了一点背景，就是说在公元前722年的时候，以色列北国就正式亡国了，因为亚述国是那个时候最大的帝国。那么亚述国呢就向以色列进军，然后到了哈米居多的，那么当然有一次很惨烈的战争，然后从那里呢他们就上了撒玛利亚。那么结果我们知道那一次整个以色列国就是北国10个支派完全亡了。亡的时候呢，那么亚述他所做的工作是后来巴比伦学，本事上最早这样做的是谁呢？最早这样做的是亚述。因为撒旦知道的很清楚，如果你把，因为在他们的感觉里面，他们认为说这个以色列人他们所拜的神是他们的山神，也是地方神，不是宇宙性的神，所以他们认为说如果你要摧毁他们的宗教，而且如果你能够对他们有效的控制的话，我们知道等到亚述他攻打了撒玛利亚这块地以后，他就把撒玛利亚这个地方，就是北边这些地方呢，就变成一个省，是亚述的一个省。但是你很不容易有效的控制他们，因为他们知道说以色列人他们是非常是独居的民， 所以在他们的估计里面，他们一定是和他，就是说他们的神一定有某一种地缘的关系。所以呢，因着他们的神是山神，所以只要你把这些人从那个地方移到遥远的地方，那没有多久他们就可以被我们同化了。那么同时呢，他们就把巴比伦和别的地方外邦人就送到了这个撒玛利亚。那么送到了撒玛利亚以后呢，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晓得这个就混起来了。那么因为这些人根本是十足的外邦人，所以我们知道从此以后这个撒玛利亚人和以色列人就没有来往。所以这就为什么撒玛利亚人和以色列人根本就没有来往的原因在这里。那不过他们刚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因为不敬畏我们的神，所以神就打发狮子到他们中间，就把他们咬了，所以他们就非常的紧张。所以呢，他们最后呢，就从被掳的里面就找了祭司来。那么当然大家不要忘记，这些祭司呢，事实上就是北国的祭司，他们是北国的祭司。所以我们晓得说，他们老早，实在说来呢，他们老早已经另外立一个敬拜的中心。但是如果你要立另外一个敬拜的中心，你一定要在神话里面你要找个根据才可以。所以呢，我们知道在他们中间有学者，在他们中间有读旧约圣经的人，所以呢，当然这个祭司呢是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而且到那个时候那个整个的思想的体系已经完成了，否则的话我们知道他们没有可能在撒玛利亚还维持另外一个敬拜的中心，因为大家都知道应该是耶路撒冷的，所以为着要和耶路撒冷抗衡，所以你可以看得很出来，经过多少年以后，一个很完整的一个思想体系已经完成了。那么当然这个所谓思想的体系一定要根据神的话才可以，当然是神的话。所以现在呢，他们可以找出许多神的话来证明为什么他们当初有敬拜的中心。那么当然弟兄姊妹，你看得很清楚，一面呢因着他们拜偶像的缘故，神所以神就任凭他们被掳到世界各地，被掳到这个亚述国，从那里他们就分散了。所以一面来讲是神管教的时候，但另外一面也是神亲自的把另外一个敬拜的东西把它拆毁掉。所以大家才会看见为什么这个过了100年以后，南国两个支派，那当然是耶路撒冷做首都，那么这些人都是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他们也曾经被后来也被掳了，但是70年以后他们又回来了，然后到了主后70年他们又一次亡国，到了1948年也又再回来。那么现在我们要问，你比较北国跟南国，为什么北国跟南国有这么不同？为什么这个以色列，为什么这个南国后来又回来了？那很重，很都被掳，因为他们是50步笑100步，他们在拜偶像这事上的确得罪神了。因为他们，我们知道不光是北国或者南国，他们暗中都是拜了偶像，所以呢最后神呢就把他们送到偶像的地方，让你们拜个痛快。所以等到以色列人他们到了这个巴比伦，到了亚述，他们看见耳濡目染所看见通通是偶像，因为什么？到那个时候他是憎恶这些偶像，所以神就借着这个管教，就把这个犹太裔，就是把以色列人那个拜偶像的罪把他们治好，特别是南国的。所以等到以色列人他们再回到耶路撒冷，后来他们这个病完全被医治好了。那么这件事常常叫我想起一个比方，小的时候我那个小儿子很喜欢吃冰淇淋，那么有的时候呢他很喜欢吃，所以很难免的就把这个冰箱打开，没有让我们知道，他就把冰淇淋吃了。那这个对，那这个这件事情，我们需要好好的管教他。所以呢，我们就看怎么样能够叫他印象很深，就是你可以吃冰淇淋，你可以向父母要，但是你不可以自己随便的不告诉父母就偷吃冰淇淋，这是不可以的。 所以我们希望说能一次永远的能解决这个问题。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并没有用和打的方法，我们就告诉他说，你不是喜欢吃冰淇淋吗？那么好了，现在呢一个冰淇淋吃完了，你再吃第二个，第二个吃完了再吃第三个，第三个还不够，是不是再吃第四个？那结果多吃几个以后啊，他全身发冷了，所以后来呢他再也不敢吃冰淇淋。所以弟兄姊妹，你试试看，如果你真的给他吃28个冰淇淋，那我想他一定害怕了。所以我们晓得在从此以后，他实在他这个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那么同样的，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他们就是神爱他们，神知道他们这个病，神知道他们的难处，神知道他们不，神知道他们难处在什么地方。所以最后你既然拜偶像，好，我就把你们送到到处都是偶像的地方。光是在加勒比的乌尔，不是2000尊的偶像，是2000种的偶像。所以加勒比的乌尔就像今天的巴黎跟这个伦敦一样，是一个那个时候是一个大都会的一个城市。那个时候的数学是非常非常发达的，所以用今天的话来讲，如果你要处理这些偶像的话，那你需要一部电脑才可以，因为这里有2000种的偶像，不是2000尊的偶像。亚伯拉罕就在这种环境底下长大的。所以这就是，你想想看，希伯来人是谁呢？就是那些渡过河的人。谁是一个希伯来人呢？亚伯拉罕是一个希伯来人，他就离开了加勒比的乌尔，离开了巴比伦，离开了到处都是偶像的地方，他终于来到了迦南。所以比起加勒底的乌尔，比起巴比伦，迦南实在说来是天堂。神要把那块地赐给他，意思是说现在在全世界都被污秽的时候，那么借着以色列这些子孙们能够把这块地变成比人间的天堂。所以这是为什么迦南所代表的不是天上的天堂，因为如果迦南所代表的就是所谓天上的天堂的话，那么你读到约翰福音，约书亚就有问题了，因为约书亚告诉我们过了约旦河你就到了迦南。所以我们为什么普通都认为说我们在主里睡了，然后最后呢我们就到天上去，就到荣耀去。所以过红海呢，不是过约旦河呢，就是指着我们过死亡的水来说的。那么这就是因为这个缘故，许多读圣经的就认为说迦南应该指着天上的天堂。但如果迦南是指着天上的天堂的话，现在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呢？那么你读约书亚记的时候为什么有征战呢？天堂难道还有征战？当然没有征战，征战都已经过去了。所以我们如果再仔细读圣经，你发现说圣经里每次说到迦南的时候，它是指天堂说的，但是指着人间天堂说的，是指着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过一种的生活，我们在一个境界里面，在地好像在天一样。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迦南美地。我们今天与基督已经一同坐在天上，但是我们的脚还在地上，是不是？所以今天我们所过的生活乃是在地好像在天的生活。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神就亚伯拉罕，就把亚伯拉罕从巴比伦就把他带到迦南去。所以感谢主，主神现在把那块美地赐给亚伯拉罕。但是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经过了好多年以后，不光是以色列人被掳到亚述国去，从那里分散到全世界各地，那么同时呢，我们晓得说这个南国两个支派也被掳到巴比伦，